Brothers Forever by Brother Lester
等弟兄。
好，我现在就 share 我的文件。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爱弟兄到永远。这里是一幅油画，这是杰罗姆的油画《基督殉道者最后的祈祷》。我看见这幅油画的时候了，我总是觉得很受鼓励，因为这些信徒们他们的信心，面对这些野兽他们还能够做最后的祈祷，我很受鼓舞。但是同时我也觉得有点害怕，我在想，如果我是他们当中的一个，我能够有这么镇静吗？我还能够做最后的祷告吗？这样就想我想起了一件事，就是我们基督徒从信主的时候开始，我们软弱，然后到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应该大，但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能够从软弱变成刚强。有些基督徒他到了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还很软弱，这是十字架的道路。按理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软弱到刚强，那我就想，有没有一种方法，有没有一个公式或者方式什么的，可以让我去遵从，然后我就可以肯定的从软弱变成刚强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formula？ 那我就想起圣经里面一个人，就是刚才念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就是西门彼得，他的生命历程，他是从软弱开始，因为我们知道他曾经面对生命危险的时候他三次不认主，但是我们也知道他到了最后他非常的刚强，因为他甚至说，我离开这个帐篷的时候快到了，他就把他的死看成是离开帐篷，所以他很刚强。那他这个过程我们如何来思考呢？我就从刚才这一节经文这里开始。耶稣洗完脚向门徒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当时西门彼得他以为他明白了，实际上他不明白，所以就在当天晚上他还吹牛说，他我说我愿意为你舍命，但是我们知道没多久他就三次不认主，因为他不明白。但是后来耶稣复活以后又坚固了他，跟他说过，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小羊。然后彼得经常的去实践这些，他后来他就变成刚强了。那这句话很有分量，这句话讲的是关于门徒的洗脚，那也是今天我们要看的重点的内容，因为明不明白太重要了。那我们就从这一节开始看，这是十二节的下半段。他上半段呢，他就说耶稣洗完他的脚就穿上衣服坐下，就对他说了这句话。之前当然就是洗脚了，再之前就是拿起就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 那在之前就是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快要离开世界了，然后他就既然爱他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那这几节经文讲的是耶稣洗脚之前和之后的一些事情，那他当中隐含着一些什么奥秘在里头呢？我们光从这几节经文我们不会看出来，我要借另外的几节的经文，首先就要借用第十章的，就是耶稣关于好牧人的这个描述。他讲完之后他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可以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舍了也有权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然后我还要再借用一节经文，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尝了那醋，他就说成了，然后他就低下头把灵魂交付给神了。这里有两段的经文，一个是黑体字上面，有一个是蓝体字下面，你要是看你还是看不出它当中的一些奥秘，但是我们要从原文来看就能找出一些奥秘出来。到底这个字希腊文是 telos， 然后我们看成了这个字希腊文是 teleo， 他们是同一个字，只不过上面那个是名词，下面那个是动词。那我们接着看，站起来脱了衣服，这个脱字 tistami， 我父爱我，我将命舍去，这个舍字 tistami。 接着往下看，穿上衣服，这个穿字 lambanu， 取回来，这个取字Numbano。 那大家可能就会说了，你随便找几个字然后就找规律，是这样吗？但是我们要注意哦，不但是一次，下面那一句子第十八节同样重复了这两个字，而且我们还要注意，这是同一本福音书，同一个作者。我们看看这个下面蓝体字的那些字是耶稣，全部是耶稣讲的，但是上面呢是使徒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就借用了耶稣讲过的字来描述洗脚，这个我们得注意。这个作者很明显的借用这几个字来围绕着洗脚这么一个事件，是有他的用意的。我们就来做一些总结。耶稣要爱门徒爱到底，然后他就脱了他的外衣，然后他就去洗脚，然后洗完他穿上。耶稣他自己说他要舍去他的命，他也能够取回来，然后他去钉十字架，在他快断气的时候他说成了。我们看见没有，右边这个我给他起一个名字叫做主人版，这是耶稣自己去做的。然后左边这个我叫他仆人版，他是给门徒的命令。中间这个洗脚红色还有钉十字架红色字，他们的内容我们当然知道他的意义了，耶稣钉十字架就是让人把他钉死，好让他负了，就是担负了全人类的罪，他被钉死了。然后我们也知道我们背负十字架跟随耶稣，我们是不可能走到那一步的， 不要说我们的十字架是看不见的十字架，就算看得见，就算我们真的上去给人家钉死了，我们也不能做耶稣做的事情。所以耶稣知道这个，他就给门徒设立了一个门徒可以实行的这么一个模式。那这个名称主人版和仆人版，这不是我起的哈，只是我借用耶稣的话。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第十六节，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他的人也不能大于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耶稣知道我们软弱，知道尤其是那些刚刚信主的人，你要让他上那个斗兽场面对这个野兽，那是他们没有这个勇气。但是耶稣给我们做一个容易的东西，就是让我们去洗脚。而洗脚的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我们不断的钉死我们自己，让我们更像我们的主。那这里脱了和穿上这两个字，我们要给他解释一下，因为右边我都有解释了，舍去就是受死，取回来就是复活，然后这个钉十字架的过程就是救赎。耶稣在他断气的那一刻，救赎就做完了，然后他复活的时候就给我们一种新的力量和新的盼望。那我们这个脱了和穿上有他的意思，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感谢神，耶稣叫我们做什么呢？叫我们爱弟兄爱到底，然后去替他们洗脚。洗脚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脱去我们的旧人。我们洗脚的时候啊，替别人洗脚的时候，我们是要放下我们的自尊，放下我们的骄傲，我们很谦卑的去替弟兄姐妹洗脚。这个过程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我还是回到这些字这里来，我还是把它放回去，把希腊文放回去。大家发现了这个顺序有点反，耶稣他自己做的是，他先跟人家说我可以舍去命，我也可以取回来，然后他就钉十字架，然后就成就了。但是他给门徒设置的是，你要先爱你的弟兄，然后去洗脚，然后你就可以脱去你的旧人，穿上你的新人。主人版跟这个主人版相反，这也是我对西门彼得道钉十字架的理解。西门彼得我们知道，根据教会的传统，他在罗马大逼迫的时候，他实际上他已经逃离了罗马，他已经安全了，但是在路上他受到圣灵的感动，他觉得不行，我这样自己安全了，弟兄姐妹危险，他要回去兼顾他们，他又回到罗马那里去，结果就被逮捕，被钉十字架。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对那些兵丁说，他说，我怎么配跟我的主同钉十字架？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明白了，他明白了，他是个仆人，仆人是不能大于主人的。 他就把他反过来钉十字架。那我们就把钉十字架的一些研究经文的部分很快的过了一次，下面就讲一下应用的部分，当然也是讲具体讲到洗脚。那在讲之前呢，我就想介绍一下我们教会现在正在推广的关怀事工。非常感谢神，我们的三位长老在今年以来呢，就推展了好几个事工。一个就是周五晚上统一教材，然后就是主日学，我们也用新的方式，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参与，也感谢神。还有就是门徒训练，那现在长老们就要推出关于关怀的事工。前几个星期也我们也指定了关怀事工的负责的 coordinator。 那为什么要讲关怀事工跟洗脚的关系呢？因为他们都是关于教会的合一。我们知道耶稣为什么洗脚，其实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时门徒就不合一嘛，他们就是本来那个时候是应该有人去洗脚的，但是门徒都忙于去争谁是大谁是小了，他们就没有人去洗脚。耶稣就看见这样，他就自己去给门徒们洗脚，本来是门徒给老师洗脚，现在是反过来老师给学生洗脚。然后洗完脚他就跟他们讲合一的道理。那在教会里面关怀的事工其实也是推展教会的合一。那我们进入到经文，我们再看看这些经文。哀悼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以洗我的脚。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为什么后来必明白？那是后来，那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当然就是耶稣升天以后圣灵降临，然后圣灵帮助彼得明白。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彼得在日后他也替别人洗脚以后，他有了新的领受。原来洗脚是这个含义，你不去替别人洗，你自己是不会知道的。我们看见主要替彼得洗脚，彼得就是很客气啊，你不能洗我的脚，因为你是主啊，而且说你永不可以洗我的脚。很好笑啊，因为他对着永生的主说永。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关怀事工的一个提醒。关怀的事工一个很难的地方就是被关怀的对象他不一定接受你的关怀。我在以前的教会也看见过关怀的同工去关怀别人，我也参加过。当这个关怀的同工对关怀对象说，啊，我要不我去探访一下你，那个对象就会说，不用啦，那么远开车也要20来30分钟、不用啦，我们能够在教会见面。关怀的同工说，周日我做饭菜请你带你和你太太一起来。那他就说，啊，不用了，啊，你也挺忙的，就免了吧。关怀的事工很难推展，其中就是一个。那当然了，参与关怀的同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很有得着的。西门彼得为什么日后就能够领受呢？实际上参与过关怀事工的人都能够领受到替别人洗脚的滋味不好受了。 所以这是耶稣为什么说你如今不明白，你日后必明白。我们接着往下看，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都要洗。耶稣说，凡洗过的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你就与我无份了，这个要解释一下。有些人解释成假如我不受洗，我就没有救恩了，这解释是不对的。这里说你与我无份，讲的是与主团契的重要性。还记得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说，你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我们是应该跟主耶稣有团契，有沟通，这样的话他就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但是假如我们拒绝了耶稣的这个团契的邀请，那么我们就跟主无份了，他不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在他里面，是这个意思。另外还要一个解释一下的，就是凡洗过澡的人，他这里说的是已经被圣灵光照因信称义的人，就这些人，他在主你的眼，在他在主的眼里面是可喜悦的，是被主接受的，但是他们身上还有罪，这个时候主要去把他们的罪洗掉。这个事情我们要经常做，经常要来到主面前，用主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对付我们的罪。那这个还有一个要解释的，就是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这是讲卖主的犹大心里面其实是不信的，所以虽然耶稣也替他洗了，但是洗完他就去卖主了。那这里我们看见还有看见的就是西门彼得啊，他从一个极端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了。刚才他说你不要洗，现在说你连头和脚头和手都要洗。那他其实他不明白主的意思，他不明白这个洗脚的含义。他其实这个犹大心里面也不明白，其实主给犹大洗脚的时候是有一个期许，也希望洗脚的时候他能够给他最后一个机会来回转，但是他没有。这里给我们一个另外一个提醒，关怀的事工的难处之二，就是属灵的期盼不容易被对方体恤。我们去关怀别人，那他们很容易很客气的就拒绝，就算不拒绝，他不一定能够明白关怀里面的属灵的期盼。那当然啊，有一些没有信主的人，他还可能要求更多，那就像彼得这样，不但脚要洗，头和手都要洗。总然而之，去关怀的时候，就是关怀的同工会有时候是很失望，做了很多的关怀的工作，对方就算是接受了，他也好像总是我们的力气没有使出去一样，就没看见他有改变。这是关怀的事工第二个困难的地方。我们接着往下看，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要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的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夫子洗我们的脚，那就是神爱我们了。我们来到教会当然希望被神爱，我们就是说来到教会都是寻求神的面，也希望跟神有沟通，这个都是容易做得到。但是彼此洗脚就是要与弟兄相爱，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就很多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彼此的觉得受伤啦，觉得难过啦，就关系紧张啦等等， 但是约翰一书这里说，你不一个人假如他不爱他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看见的神。我们来到教会，假如不与弟兄姐妹相爱，不实践这个彼此相爱，那我们说被神爱，或者说我们去爱神，其实是十分的空泛。我们看不见神，我们为了实践去爱神，我们必须与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虽然这个很难，这也就是耶稣为什么要我们去洗脚。正因为这难，耶稣就给我们做了榜样，叫我们照着去行。关怀事工的难处，第三就是我们鼓励彼此的服侍不容易啊。一个人出来服侍做自己的一些事情是比较容易，但是一旦涉及到跟弟兄姐妹一起来配搭，有很多的沟通，这个当中就难免产生很多的摩擦，这个时候困难就来了。这也是关怀事工的时候它困难的部分。我们的关怀事工不单是关怀和被关怀的关系，实际上还有被关怀的人能够感受到这种从神而来的关怀，他去学习去关怀别人。因为所有的关怀其实最终都是来源于神，神感动了关怀的事工同工的人，他们去爱别人，然后别人也能够得到那种爱去爱更多的人。这是推展关怀事工的基本的精神。所以我们就总结一下，关怀事工有这么多难处，又容易被客气的拒绝，又容易不被对方体恤，鼓励彼此服侍也不容易，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做呢？因为这是主的命令，主叫我们去洗脚，这也就是成长的一个方式，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不是要找一种方式能够保证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吗？能够从软弱变成刚强吗？有没有方法？有。怎么做？去洗脚。当一个人他能够去替别人洗脚的时候，也就是说去关怀，去真心的放下自己的尊严，放下自己的好处，放弃自己的时间金钱等等，去关怀弟兄姐妹，甚至关怀那些福音朋友，他自己的生命是会成长。作为一个教会也是这样，当整个教会都能够参与到关怀的事工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成长，这个教会就能够更好的成为一个 team。 而这个 team 他们之间的 member， 他们之间的 connection 强了以后，这个 team 就很有活力，就可以出去传福音了。这其实关怀到了最后也其实也是为了传福音。那我还是回到这个仆人版这个图这里来。最近这些年来有一个概念叫做仆人领袖。这个概念呢已经不光是在教会里面用的，在教会外面也被经常的使用。那我就看过一本书，这本书叫做从优秀到卓越， Good to Great。 他说优秀是卓越的敌人。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觉得你已经很优秀的时候，你就没有机会变成卓越了啊。这本书很厉害哈，它是 best seller， 很多年的这个最好卖的书，而且卖了已经300万本，在这个时候还现在不止了，还在继续卖，因为它里面呢非常的吸引人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讲什么呢？它是讲 那些企业的领导人如何成为，就讲那些 CEO 啊，你如何能够带领你的公司走向成功啊？哇，这个很吸引人啊。他尤其他是做了很多的研究，就研究那些最成功的企业，好像找了10个还是11个这样的大企业，研究他们的 CEO 的人格，然后写成的这样一本书。那曾经有一个，他还没有出版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大公司的女的 CEO 就去找这个作者，就是问他成功之道了。那这个作者就跟他勾述了一下他的那个多少级的领导了哈，就说他说有5级的领导，领导不同的领导的模式。第一层就是能力型的领导，就是你用个人的才智知识，然后你去努力的工作，你要是这样做你是第一级。你要是不光是你自己做，你还是有 teamwork 了，那你是第二级了。你只要是还能够，不但是 teamwork， 你还能够组织人力物力，你还能够做得非常有效，第三级了。你非但非常有效，而且你以充沛的精力投入，而且有更高的效率来运行，那第四级了。这个女 CEO 都能够有第四级，她很高兴，她以为她就会有第五级了。哎呀，没想到这第五级不容易啊。这第五级她说要有个人谦逊的性格和职业意志结合，那用另外一句话来说，就是具有和平和执着，谦逊而无畏的双重人格，很玄是吧？啊，做不到啊！那个女 CEO 就很着急了。那我总有些东西可以做是吧？能够让我就成为这个从这个优秀，我要飞跃到卓越那里去，那怎么做呢？那这本书其实他写的时候，他就讨论了，他讨论这些人他们之间讨论。就是这个第五级的领导人啊，他们是不是普人领袖了？这些人他说普人领袖还要加上执着还有无畏，那就是第五级的领导人了。啊，因为他们认为普人的领袖就一定只有和平平和还有谦逊，啊，他没有执着和无畏。那至于这个执着和无畏如何能够得到呢？这就是这本书主要讲的。他花了大量的篇幅，很多的眼花缭乱的数据，然后呢又有一些模型，什么啊飞轮型啊，什么刺猬型啊，就很多。然后呢就哎呀，我就看到最后我就越看越糊涂。但是后来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讲到林肯就是这个第五级的了，啊，我就明白了。实际上他这里说的普人领袖，他们是没有理解，他们以为普人领袖不具备执着还有无畏，所以他要外加进去。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他们应该看多点圣经。彼得他不执着吗？刚才说他已经离开罗马了，他还要回去兼顾弟兄，他不无畏吗？他把他的离世看成是离开这个帐篷。所以说到底，其实这本书我的理解其实就是讲普人领袖，只不过他用另外一种方式加了很多眼花缭乱的数据，然后写成一本这么好卖的书。我们基督徒，我们其实不需要这么多数据，我们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神给我们做的是非常的简单，就两个字，洗脚。我回到第一节这个经文来，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个到底刚才说了哈， telos 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生命的终点。我们基督徒生命的终点是什么？我们基督徒生命的终点就进入到永远。我们爱我们的弟兄，我们要爱他们到永远。这也是我今天的题目，也是我今天对弟兄姐妹的一个鼓励，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要求。我们要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到永远。刚才我们念的十七节经文，我还有一节还没有解释，就是第十七节，你们既知道这事，若去行就有福了。我觉得到现在我已经不需要再解释 这节经文。耶稣其实跟门徒说，你们既知道洗脚，你去洗就行了，因为洗脚里面包含着很多的意义，包含着我们愿意放下自己，包含着我们愿意放下自尊，包含着我们愿意去为弟兄为姐妹，为着他们的福祉，为着他们灵性的提高，我们去做一些牺牲，去关怀他们。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所以我准备再念一次这一节的经文，也希望我念的时候你们默默的也去念，也去思想。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行就有福了。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不但为我们去死，而且也为我们设立了一个榜样，让我们照着去做。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不能像你的儿子那样做那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但是你也给我们一个方式，让我们很容易的就去不断的练习，而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就能够模仿学习你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让我们去跟从他。我们天天背负十字架跟从耶稣，我们的十字架是看不见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去背负，但是主，你非常的明确的告诉我们，背负十字架其实也不难，只要我们愿意放下自己，去替弟兄姐妹，去替别人洗脚，我们的生命就能够被建造，就能够成长。我们谢谢你，求你保守我们教会的众弟兄姐妹都能够学习耶稣的样式，去替别人洗脚，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让外人看见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就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了。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圣名，
阿门。谢谢邓弟兄。
好，谢谢邓弟兄，非常好的信息，也是我们教会非常需要的一个信息。We thank Brother Lester for a wonderful message, one that is very much needed, for our church.